回家，我也想回回过去。修五进之福，即五进之功，这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是至真至善之理。那么这个九字里面，三种故事里面，属于财务的故事，物为的故事。所谓物的故事，就是叫动迁移，在身体，在真理上能够离开苦难。而得到安稳，反而是在这方面帮助别人，叫别人得到了身心安定，这就属于无为布施。在阿弥陀佛里面，这一段属于上殿的大愿。一开头前面两句凡是借着这一段的意思，三种诗里面的法布施，就是第三十八三十九啊这两句，印照经文创修复愿，两只看起来很平常，我们的司机于是有家里说的印到经文，在今天的家呢属于我无话之语，经文圣洁是善福当中的善福，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心静善悦，都能够诚实信心，这个呀久而久之为圣贤与清贤所熏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自己就成了圣贤。这种教化之功是不可思议，因此印到经文的功德是无量远。那么这个里面虽然是讲财布施，实际上啊法布施的意义比财布施要更得多。我在大乘经论里面常常做布施功德的较量，作为大千世界的至宝布施是绝对财务事，都比不上经文里面四句偈布施的功德。为什么八千世界的至宝是能够解除我们生活上的痛苦，不能叫我们可体会，不能叫我们了生死出凡事。而今天的故事呢是属于智慧的故事，是属于觉悟发华的故事，所以我们对于圣人的培训真言善真正的 有利于世道人心的这种解决。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应付，就是待遇应付。有多少人家我们尽多少人，这样啊工作就圆满。千万不要以为做这种事情必须要自己有财富有福报，但有财富有福报他不起来比常人要方便。可是贫贱之人不是不能一样可以做到，而且功德一样是圆满。有千万个常人，他每年布施的几万块钱，应奉的净土善书，这是很值得赞叹。贫穷之人，他没有财，他能够尽心尽力的也去印点书啊，这个善书好出去送人，他的这个功德比大富人家功德还要来得远。所以大富人家所做的功德在他整个收入里面都不是占数百分之一而已，千分之一而已，甚至有万分之一。而贫贱之人他所做的这个功德几乎占他自己收入二分之一，甚至于三分之二。这种功德实实在在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诸佛菩萨护法害人来由不大，没有落不实，这些理这些事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清楚。哎，你说我自己写的书我希望多多的流通，必须要想一想我自己写的这个书对社会的贡献，对一切众生劝化这个力量，能够能比古人更远。真有效，因此我们要把心带给才能够大公无私。我们为一切众生造福，无论是什么，他的主他的言论是有利于一切众生，与我自己他要圆满，他要出生，我就必须要把自己撇掉，全心全力来弘扬他的主，这样才给一切众生带来真正的幸福。不要分自分他，有了赋予他这个戒心，这就是诸恶的根源。能够灭人我，灭自他，无量的功德善行才能够确立。那么乐居家创修寺院， 自应称之为道场。那么我们要讲它有没有道，有道才能算是个道场，如果没有道那不能算是一个道场。在此地我们必须要把自念的本来面目做一个简略的介绍，然后才晓得创修自念的意义与它的功德。是古代帝王办事的机构，我们中国以往行政组织里面凡是直属于帝王的办事机构都称之为寺，凡是属于首相下面办事的机构称之为部。所以寺院本来是办事机构的一个名称，副的长官叫做卿，所以帝王之下有九个办事的机关，首长叫卿，有九卿。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是我们中国帝王派了司机聘请过来，本来出家人的生活制度是日中一时树下一休，过一种特殊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印度是通行，但是在中国不行。何况是帝王的贵宾，怎么能够叫他严门特殊呢？怎么能够叫他露天的树下的熊？结果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呢，带人家的太刻薄了，没有礼貌，所以引起大众宝最初由《红楼院来写的，红楼寺。红楼寺相当于现在外交部，那个时候的外交啊，是这个外交的权呢是在帝王的手上，而不是在首相的手上。这个外交部的宾馆接待当然是临时，不能是长期。那么以后啊，逐渐这个佛法在中国长期的发展需要永久的机构。那么这个九寺之外再要建一个寺，最初啊第一个这个寺是在洛阳，也是首都之所在处。那么叫什么名字？我们中国人心厚道， 华到中国来，大师我们请来了，佛像今年在那里有运输相当的倍儿，佛在到中国来的一些经书佛像，佛马对佛马有佛在之功，我们不能把它忘了。所以第一个字这个名称呢就叫做佛马寺，是我们中国佛教有寺院之始。寺院做些什么事情？在当第一个翻译经典，做译经的这个事情，正如同我们现在的各地编译馆一样。除了经之外，这就是讲学，把经典里面道理详细的讲解、研究、讨论，这建立了寺院的学风。佛法并不是止于理论，它讲出实性，特别重视理论与生活之相应，也就是今天讲的理论与生活要能够结合。理论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理论。理是圆融，理是无碍，这是佛教教育的终极的目标。所以他非常重视行人上的修持，这就是所谓的道门。那么由此可知，佛念的精神，他本来是传道、弘道、修道的一个场所，所以称之为道场。可是寺院流传到今天，已经啊徒居有外表的躯壳，内容精神几乎啊完全变了质。今天我们在一般寺院里面所看到第一类的惊叹佛寺，超乎世人，给社会也造成一个很不良的印象。佛教专门是对付寺院的，给他设置为社会的寄生虫。当社会啊都淘汰，其实都是香火道场，第三随着现代科学的话，人类经济生活的繁荣逐渐地走向了观光的道路。那么换一换，动 众皆罢众，修习游乐的场观光道场，这是寺院流传到今天的末路，也是世代灭亡的现象。因此过去方东梅先生常常给我谈到这个，他非常的愤慨，非常的悲喜，说你佛教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世界是具有最了不起贡献的一个说法，没有想到今天竟然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是整个人类的不幸。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呢在佛学上极力的提倡自己以大半生的时间钻研经典，同时他告诉佛一定要佛心，唯有佛心大乘佛法，人类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安乐的生活。那么要怎样才能够达到佛教的复兴？他认为必须要恢复到非常以前的寺院的精神、丛林的制度，或是丛林的寺院等于像现在的大学学院一样，寺院仿佛是个学院，丛林正如同是大学，每一个寺院每一个丛林都有它独特的学风与道理，为当时以及后世人所敬仰。如果不能够恢复寺院的精神、学风与道，那么这种的寺院像现在的观光、香火、敬忏，其目的在哪里？如果说是眼前的名与利，把它当作生意买卖来做，都是开佛店而已。开佛店赚取那些愚夫愚夫的钱财，这有于心何忍？这样的寺院的探店，诸位想想有什么功德呢？有什么好处？还值得文昌帝君来提倡？那是不有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寺院呢，它具有优良的它是 和你道风雨雪风，能够修正我们一般大众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他的宗旨是以大圣大贤的智慧、慈悲、方便来从事一种教化众生的事业。所以佛陀佛教是佛陀的教，既是教育，教育的对象是不分种族、不分贵贱、不分国籍，凡是有群众生在佛陀教育之下都是一律平等，来接受佛陀智慧的教育、慈悲的教育，这样才能够达到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教育目标。所以这个两句是属于大故事，这种故事其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当然创建寺院比前面印造经文呢要来得艰难得多。那我们现在学会讲经济来说，我们有几千块钱，一两万块钱，我们就可以印送一两种的经书赠送给别人。如果建一个寺院，在目前来说至少要在数百万之上，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得到。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想，我们建造寺院的目的何在？如果是为观光、为家伙的收入、为个人的灵活力量，那就大可不必。如果是为了传道、弘道、修道，我们就应当去做。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福分，大的事业不能行，可以建小茅棚，三五个志同道合的人真正能够在一起进修，只要精进不停，忍辱又狠，必定会给社会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复兴大乘佛教的一个开端，值得我们去做。如果我们有更大的力量，那当然更好。所以佛陀的教育在释迦牟尼佛的当时以及历代主持这个教育， 几乎都是政府国家的事情，富人的力量确实是有限，所以佛陀在世将护持佛法的责任委托给这些国王大臣，别说对国家对老百姓，如果要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的教育，我们想古今中呢，这些帝王大臣怎么能够乐意的去接受？他们足以乐意去接受，这个教育制度实在太好。真可以说，人间天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美满的教育制度。这样美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懂这个道理，彻底明白了真正的悟道。从哪里做起？从我们本身做起。我们自己求正确，而不有错误的理解，这是我们的学问。我们要实践，加不同的教训，经典里面理论原则，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之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中，要办法实现，使我们整个的身心生活在真理里，真理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真理的品相，富于离富有离富不二，这种教育的功能才圆满的大成。所以创建实验呢，真如同今天办学校一样，只要有毅力、有决心、有这个愿望，经常常说有愿必成啊，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我们中国过去有一武士大德行，他是乞丐的身份，贫贱到了极处，他有道，他要弘扬，每一天在外求乞带来的那一点点钱，积少成多，积了几十年，相当的可观。他办了十几所的学校，与一所不认识字的，又没有生产能力的，靠着其实来维生，成就了这样的状态，真真是了不起。我们今天比起武士都要强得多，他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做的，二是我们不肯做的。我们没有这个气，没有这个道，没有这个眼光，所以我们一生空过了。人家以期待一生呢，而是圣贤的国位。这是我们的模范，
是我们的典型。
人能行，我也要能行。所以这是创建四运，意义功德的所在，是为社会大众培养传道弘法的人才，是一个养成天人师范的所在，所以他的功德殊胜，真真是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要预防。这个山下有八句，第四十句到四十七句，说明随缘即福的种种说法。佛法里面有常说，随缘消旧业，胜过做新呀。普贤菩萨在十大愿王里面，十大愿王就是华人间修学的十大庄严。里面有一条开示我，随喜功德恒胜众生。那么这个八句就是随喜功德，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晓得这个修法，时时刻刻把握住集中累得修路线的机会，不要把它轻易的错过了。到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动下动行的一段讲完了。这个底下的一段呢，是说诸惑莫作。那么像这些我们在感应篇在了凡四训里面都看到很多很多的例，文昌帝君因之文里面借替我们诸惑莫作的一共有十四句，举出了十四个例，并不是说只有这十四种呢是卧思，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离求啊，要静静，读书贵在除虑旁通，举例要以三于三，闻一而知十。凡事不胜乎天理人情过华的事情，我们都不可以去做。你做事大原则是要胜乎天理啊，
情二十斤，所以我们常不情不理不法，凡是不情不不理不可罚的，那些利己而不利人的事情都叫做过失，都不可以去做。那么这个地方是四句卧行里面比较上显著昭彰，而一切众生呢比较容易犯的过失，举几个例子来讲而已。第一，不要登上王群车，就是不要去打猎，打猎这个事情伤害众生生命，摄散众生美满幸福的家庭，这个不是善。第二呢，不要吃大鱼。第三，不要宰耕牛。那么这个三条都是属于杀生。佛教的戒律，第一条就是教我们不杀生。其次，教我们呢不要起自止，其次。这一条在现在有许多人想不通这个道理，实际上关系很大，因为文字是传持圣教的工具，所以这些年当中我个人是极力地提倡文言文的学习，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言文是我们中国人古圣先贤了不起的话，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还是十字思想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授，而不由